你抢我的女人就得死。我在新丰等你几天了，好不容易碰见你。今天是巧合，一场相遇，你太实在了。你的寿命就到此为止了。你对象的心上人。这不是一封普通的恐吓信，因为信中恐吓的言语已经被付诸于实施了。而这封信的由来还得从2008年11月3日发生在内蒙古扎塞特旗区的一起特殊的离奇凶杀案说起。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给死者的一封信》。接到报案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展开细致的勘查。根据现场勘查来看，这是一起恶性的他杀刑事案件。死者躺在地上，头朝东，脚朝西，面部朝上。通过现场勘查，法医给出了死亡原因。死者颈部的三处伤口都是致命伤，创口周围还有多处平行的皮肤裂伤，并且死者的衣袖上都沾有呕吐物，现场周围还有很多喷溅状的血迹。遗留现场的证据表明，这一片山坡应该就是凶案的第一现场。从死者身上的伤口和遗留的呕吐物来看，死者应该是昏迷后被嫌疑人杀害的。死者身上的创口都是平行的，证明死者被砍时是处于没有活动的状态，是在不动的情况下惨遭毒手的。民警分析，会不会是凶手将死者打昏之后再将其砍死的呢？从死者身上的伤口来看，不可能是意外造成的。那么既然断定是他杀，那么首先要确定死者是谁。侦查人员一方面围绕现场进行勘查，希望能够提取到更多的痕迹物证，另一方面围绕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走访调查。走访调查的民警很快就返回了一条和死者有关的信息。三天之前，村里曾经失踪了一个叫郭福的年轻男子。通过郭福家人对尸源的辨认，警方确认了死者就是三天前失踪的22岁村民郭福。他居然就死在了离村仅1公里的后山上。在对尸体进行了更细致的检查之后，法医推断出了郭福的死亡时间。死者应该是刚吃完饭就被打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小时以内。根据郭福家人回忆，郭福正是在10月31日晚饭后离开了家，也就是说离家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被害了。可是就在11月3日尸体才在后山被发现。在这三天的时间里，凶手早就可能逃之夭夭了。不过好在警方从现场得到了更重要的线索。通过现场勘查，民警在死者腰间发现了一个空的手机壳，还有一封信。凶手拿走死者的手机，可能是制造抢劫杀人的假象，而丢在死者身上的这封信又在暗示着什么呢？围绕着这封信进行分析，警方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情杀案件。这封信错别字很多，语言表达能力也不好，分析写这封信的人文化水平应该是不高的。此时侦查员已经从郭福家人的口中得知，11月3日应该是郭福换钟的日子。换钟就是一种订婚习俗，在当地这个仪式仅次于结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就是男女双方订完亲事，男方要与媒人及亲友到女方家送酒，称为换钟。换钟的男女在当地就等同于是结了婚的。郭福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前失踪被害，而且身边还出现了一封如此内容的信，那么究竟是谁将他的订婚日变成了忌日呢？郭福的死会不会与他这个即将订婚的女朋友王某有关系呢？侦查员很快来到了这个本来应该在今天与郭福定亲的女孩王某的家中。此时女孩还不知道郭某已经被害了，只知道他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朴实的女孩王某说，自己和郭福经人介绍就十来天左右，期间总共就见过三次面。而且她还告诉民警，自己在和郭福处对象之前没有处过别的男朋友，郭福是自己的第一任男朋友。通过和女孩聊天，侦查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么通过外围调查，一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而且与郭福仅认识9天，见面仅仅3次的女孩，应该与本案没什么关系。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王某在认识郭福之前没有交过男朋友，应该没有人因为嫉妒两人要订婚而杀害郭福。而就在此时，一位与郭福要好的朋友马里晨提供给警方一个线索。 郭福在王某之前还交过一个女朋友张某，两人分手才3个月。于是警方派出两个调查小组，一组调查已经与郭福分手3个月之久的前女友张某，而另一组则继续调查郭福失踪前后的详细情况。据家属反映，当天晚上郭福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此后就再也没回来。那么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呢？郭福是接完电话以后才离开的，这就证明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那么这个打电话的人就有很大的作案嫌疑。此时民警又反馈回来一条重要消息，说当天晚上有人看到郭福和一个女孩朝着案发现场方向走去。那这位村民看到的一男一女会不会就是死者和嫌疑人呢？凶手会不会就是和他在一起的那名女性呢？也许凶手就是那名女性，杀害了死者之后再用男性的口吻写下这封信，以此来迷惑警方的视线。郭福应该是被熟人约出来的，而且村后的这座小山也是个男女约会的理想场所。难道郭福真的是死在了女人手里？因为死者是名男性，身上的致命伤伤口很深，一个女孩子应该没有力气做到的。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完全排除死者两任女友的嫌疑。而就在此时，郭福的前女友张某也被找到了。警方根据最新的证据对张某、王某两人都进行了讯问，而且通过笔迹鉴定，现场遗留下来的这封信不是出自两人手里。至此，警方认为王某的嫌疑也可以完全排除了。而郭福的前女友张某却提出了新的疑点。因为在与郭福谈恋爱之前，他曾经有过恋爱关系的男友，并且他现在又有了新的男友。那么张某的男友会是写下这封信的杀人凶手吗？通过走访调查，张某及其男友均没有作案时间，他们的嫌疑被排除了。而就在此时，新的线索又出现了。当天傍晚，有人看到郭福一边接电话一边上了后山，而这一次他是一个人。郭福是接到电话后出的家门，又是打着手机上山的，这两个电话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打来的呢？郭福在上山后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杀害了，而且他上山时拿的手机也不翼而飞了。现在想来，也许是凶手拿走手机不是要制造抢劫的假象，而是害怕警方通过手机找到自己。查找被害人丢失的手机的工作一直在进行着。根据警方的推断，如果找到郭福丢失的这部手机，应该就可以找到嫌疑人的线索。一组侦查人员迅速走访手机店，看看这部手机有没有可能被卖掉，结果一无所获。一个民警无意当中想看看死者手机有没有开机，没想到真的开机了。死者失踪了3天的手机居然开机了。警方迅速对这部手机展开了调查。死者这部手机在11月2日跟一个号码通话了74分钟。在11月1号与另外一个号码也有过通话记录。也就是说，被害人在死之后，他的手机与另外两个号码通话过。丢失的手机居然开机，而且在死者死后还有通话记录，这几乎可以肯定拿着死者手机的人一定与本案有着密切的关系。警方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拿走死者手机的人。民警感到非常兴奋，抓的拿着手机的人那么就离侦破不远了。更幸运的是，通过侦查发现这部手机的位置离现场不远，可是最终查到丢失的手机居然在郭福的父亲手里，这是为什么呢？民警的心拔凉拔凉的，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警方问郭福的父亲，死者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呢？郭福父亲说，因为儿子失踪，手机又一直关机，家里人就补办了手机卡，希望通过手机得到儿子的一些消息。不过警方并没有放弃，毕竟郭福家属补办的只是郭福的手机卡，并没有拿着死者的手机，这就更加证明了死者的手机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通过对死者手机号码的调查，警方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通过移动公司查找尾号为7487的这个号码，得知该号码的主人叫李飞。问了问家属之后，得到的答案是不认识这个人。可是他们说，几个月前曾经有一个叫李月的人经常给郭福打电话。警方再次赶到侦查厅，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通过分析，李飞、李月应该是同一个人，只是两个名字申请了两个号码，而且在营业厅登记的资料都是假的。就在这个时候，死者最要好的朋友马里晨又向警方反映， 说他知道这个叫李飞的人。在郭福和张某交往的时候，郭福就时常接到李飞的骚扰短信和电话，威胁郭福不让他找对象，最终导致郭福和张某没处几天就分手了，并且自己还曾经接到过李飞的电话，电话里李飞还要说收拾郭福，说就是因为郭福才导致自己的对象没谈成。信中说的你的朋友指的就是马里晨，这也证明马里晨应该与李飞通过电话，并且还得罪过李飞。从马里晨反映的这些情况来看，李飞的行为与信上所表现出来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那么是不是郭福与张某的那段恋情让李飞有了杀人的冲动呢？难道李飞是张某的另一个朋友？为此，警方再次找到张某了解情况。此时张某才告诉警方，他确实知道这个叫李飞的人。可是让侦查员意想不到的是，张某说他自己并不认识这个李飞，他仅仅是在几个月前接到了李飞的骚扰短信和电话而已。李飞在短信里就告诉张某，说郭福家里是多么的贫穷，品质多么恶劣，做事多么多么懒惰，总之就是各种诋毁郭福的人品。张某此时才说出自己与郭福的分手真正原因就是源于李飞的骚扰。李飞还曾经发短信给郭福，说张某如何如何不好，企图挑拨郭福与张某的关系，最终两个人分手了。这下子侦查员着实摸不着头脑了，这个李飞也不认识张某，为什么要干这样的事儿呢？而且已经把郭福、张某两人拆散了，那为什么还要杀死郭福呢？虽然李飞的行为不合情理，不过警方还是从中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张某还收到个短信，说郭福家里就一辆破四轮车，全家就住在一个破草房里，郭福本人酗酒。这让警方明显感到，发短信的人应该就是郭福周围的人，对他家的情况非常了解。虽然这些发给张某的短信目的是拆散两人，但是这些短信中对郭福家庭的描述却是相当准确的，这至少证明李飞认识郭福，只有熟人才能了解郭福的情况，并拆散他与张某的恋爱关系，只有熟人才能在傍晚把郭福约到这个少有人去的后山。现在问题来了，在死者身边这个化名叫李飞的熟人会是谁呢？郭福已经死了，能够证明有李飞这个人的只有死者的前任女友张某，因为他曾经接到过李飞的电话。再一个就是死者的好友马里晨，马里晨是郭福生前最好的朋友，应该也是最熟悉郭福的人，也是除了当事人之外唯一知道李飞的人，而恰恰就是他为警方提供那段关于李飞的证词，于是让警方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通过分析马里晨的通话记录，警方认为这个叫李飞的人根本就没有给马里晨打过电话。既然他没有给他打过电话，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刻意说李飞给他打过电话呢？现在警方对马里晨只是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杀害郭福的凶手。此时专案组就想到了那封留在现场的信，通过笔迹对比，警方初步认定现场发现的那封信就是马里晨所写的。在证据面前，马里晨终于承认了自己就是杀害郭福的凶手，而且他承认利用李飞的这个身份拆散了张某与郭福的也是自己。随后警方在马里晨的家中找到了死者的手机、凶器还有血衣等物品。至此，从案发到破案，警方只用了八个小时的时间就成功破获了这起命案。不过马里晨的动机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好友郭福呢？是仇杀、情杀还是财杀呢？马里晨根本就不认识死者的两个女朋友，也谈不上为情杀人，两个人关系又特别的好，根本就没什么仇恨所在。而且马里晨生活富裕，时常接济生活贫困的郭福，为财杀人就更不可能了。据马里晨供述，17岁那年郭福给自己家放羊，自己对郭福特别好，两人关系也特别近，后来两人就从感情上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民警问马里晨，你们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马里晨回答说，就跟男女关系一样，每次看到郭福和别的人在一起，自己就特别来气，醋坛子都打翻了。到后来郭福不愿意与自己长相厮守，想要一个正常稳定的家庭，马里晨觉得郭福变了。就这样一份异样的恋情让两个男人肩上都承受了自己根本无法承担的负担， 也许他们曾经幸福过，可是当其中有一个人想回到属于自己平静的生活时，悲剧却发生了。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宗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